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早上信徒造就的聚会。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一起交通教会的恢复史。在之前曾经讲到天主教第一任教皇在主后590年出现之后，欧洲原则上就有1000年的黑暗时期，然后在那段的时期的里面，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是偏离神的圣经、神的话语、神的真道。那我们也知道说，天主教后来他们用所谓的异端裁判所，他们借着十字军来除灭许许多多，其实呢是恢复圣经的脚中的，其实他们是不愿意接受在罗马天主教那样的一个政教合一里面所控制的。那这些人被判定为异端，那被他们除去。所以我们在历史上面看见有讲说，单单是西班牙一个国家因为不同天主教信仰而被杀的人大概就有600万人。弟兄姐妹，那是一个非常可怕黑暗的时代。但是另外我们看见说，一面呢好像整个所谓的基督教当时候呢变成了一个政治宗教合一的一个团体，所以一面上来讲他们站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地位，能够所谓的教皇能够有很大的权力，然后呢背后有罗马政权在那里支持他们。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看见神他工作的手在另外有一条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交通的，是在马丁路德开始改教之前大概400年就开始了一个叫做古宗的弟兄们。所以有另外一班神的儿女，他们不属于在天主教的里面，那这个时代呢也还没有来到所谓马丁路德他们开始改教之前。所以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在这段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有一段非常宝贵叫做古宗的弟兄们。所以在马丁路德是在1517年他开始改教，所以在这个之前呢大概在12世纪的时候就有了一些的工作。好，那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看见，那开始的时候天主教罗马天主教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班的弟兄姐妹，那他们所注意到的呢是另外一班人。那这一班人呢他们叫做雅尔比根派，也就是说在雅尔比这个地方有一群的信主的，那他们不愿意接受罗马天主教他们在整个好像是宗教管制的里面不接受他们的权柄，所以对于罗马天主教来讲，那这个是非常不能接受的事情。那这些人呢他们有一些的特点，那叫做雅尔比根派的人。那这些人他们知道说在天主教的里面一出生的婴儿就可以受洗，那这班人他们觉得说这是不合乎圣经的，要等到他们孩子长到一个程度自己愿意相信接受蒙恩得救了才能够受浸。然后呢他又指出敬拜神与华丽的教堂是没有关系的，他们讲说只用心灵诚实来敬拜就可以了。那他们反对要跪拜十字架，他们也不相信罗马天主教所讲的饼和酒当注谢了以后就真正的变质了，就变成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那他们是不认为是这样子的。他们又认为活人的行善和祈祷对于拯救死人是无益的，所以有很多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他们所发展出来所做的事情在这班弟兄姐妹呢是反对的。那结果在天主教里面呢就判定他们是所谓的异端，然后让十字军把他们全部都铲除了。那这是在雅尔比这个地方所发生的。那但是因着这件事情他们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一班雅尔比的弟兄姐妹们是受了另外一群弟兄姐妹们的影响。 那那一群弟兄姐妹们呢，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谷中的弟兄们。那他们是隐藏在山谷的里面，离罗马不远，他们是在阿尔卑斯山，在一个深谷的当中，原本没有谁去注意他们。那他们呢，好像是与世是隔离开来的，被神保守在一个地方，他们就单单的照着神的话在那里来生活，他们非常的注重回到神的话的里面。那当我们再来看这班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他们叫做瓦勒杜派，那这是一个 wilderness。 那他们呢是一群非常特别的，我们讲谷中的弟兄们，那真的像谷中的百合花。那他们好像是在整个黑暗的时代这么可怕在外面，但是神保留了这一群的弟兄姐妹们。那有人追寻他们的根源，其实他们的根源是可以追到非常远的，他们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有些追到是在大逼迫的时代，那甚至更早，你再追下去，他们从使徒时代他们就开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好像有不同的线，从外表来看，许许多多整个的教会是变成了在罗马政权整个马丁路德改教以后，一夕之间从逼迫圣徒的、逼迫教会的，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宗教，然后整个好像完全都改变了，好，然后慢慢慢慢教会呢，从主教到教皇，一步一步的，他们有非常大的权柄。但是另外神留下另外一支，那这班弟兄姐妹他们有许许多多的特点，好，所以刚刚我们讲到的亚尔比派，他们是受了那这班弟兄姐妹谷中的弟兄们所影响的。那这条线，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你如果今天去读教会历史的书，就看你读谁所写的历史的书。你如果读那个来源是从罗马天主教他们所遗留下来这些所谓历史的书，那他们所判定的亚尔比派是异端，那这些 Warden 他们也是异端。所以你如果去读那些的时候，他们讲到好多的事情，讲到他们是异端。但是我们从他们所写的这些审判书的里面，你大概可以认识到这些谷中的弟兄们他们的信仰到底是怎么样。因着他们所相信所接受的跟罗马天主教是不同的，他不接受罗马天主教许许多多的做法，所以他们被判定为异端。那今天如果你去读说，哦，这些是异端的，但你要看看在哪些点上他们是被判定为异端的。所以我们认识到说，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他们后来是不让神的儿女能够自由的来读圣经的，所以他们只接受所谓的拉丁文或者一些一般人所不能明白的这样的话，这个语言，这样的圣经，也不是一般神的儿女能够来读的。但是在这边我们看见，那这些瓦勒杜派的弟兄们、弟兄姐妹们，那他们是熟读圣经的，他们在神的话语上是有根基的。那这个对罗马天主教来讲，那他们是非常不能接受的事情。那有很多的点，在他们也是一样，他们认为说必须是信了主以后你才能够有权利来受浸归入主的名下，那不是婴儿洗，就刚刚我们已经讲过，所以在很多的方面，那他们的做法是跟罗马天主教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见他们在一些的点上，那他们将圣经大概在1173年到1176年，他们将圣经从拉丁文呢翻译成他们当地的语言。那他们也很强调使徒时代的教会，他们变卖所有，然后他们一同居住在一起。那在1181年呢，里昂大主教他们禁止亚勒杜派讲解圣经。所以在后来有一个很大的冲突，罗马天主教认为说，不是每一个神的儿女 你都能够读圣经，你都有资格来讲解圣经。所以在这个点上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冲突，所以他们在一个大会的里面呢，就禁止他们来讲解圣经。那在1184年的时候，他被贬为异端，并且交给宗教裁判所。那在一路上其实他们有不止一次被判定为异端。那在1229年，在一个图鲁斯的会议上，他禁止信徒，就是弟兄姐妹，购买圣经，那禁止圣经的翻译。那他们呢，组成了异端裁判所，来要对付这些圣徒。然后呢，他在1398年，他被控抛弃传统教会，那各种仪式，所有外面形式，那这些所有的设备等等的，那他所有传统教会就指的罗马天主教。那在后面呢，他还有很多就讲到他们怎么样最后受到极大的逼迫，天主教用各样的力量要把他们除去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一般的古中的弟兄姐妹们是神所存留下来，在整个黑暗的时代当中，另外有这些人在山谷的里面，那原本他们不被人所注意，那他们所持守的那个根源一直从使徒时代，从神的圣经的里面一直下来。所以我们在下面慢慢会讲到好像所有的都被摧毁了一样，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一下子好像失去了，所以进入了那个黑暗，进入了神儿女对神话语的不认识，对神心意的离弃，慢慢才开始了。所以从一些改教运动一次一次的恢复属灵的产业，但是我们感谢主，从谷中的弟兄们好像是另外一条线，我们来认识他们所持守的，他们所走的道路。那在当时候有两个非常大的争执的点，当然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班谷中的弟兄们，他们讲解圣经，他们把圣经翻译成每一个不同地方都能够明白的所谓的方言，能够明白的话语。那他们呢读圣经，他们讲解圣经，这个是罗马天主教他们所不能接受的事情。所以对他们来讲是必须非常特殊的人，他们才有资格能够来讲解圣经。那另外呢，这班谷中的弟兄们，那他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侍奉，都能够传福音，那这也是罗马天主教他们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那不是每一个人好像你都有资格做这样的事情。我知道有一次在一个地方服侍那边来的是各个不同的地方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那你就发现很稀奇，当我们在交通的时候，那他们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有一些地方的呢，他们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讲到说我们当中啊，一年有一次受浸，他说因为受浸呢必须是要很特殊的是谁谁谁在他们当中能够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呢，那他才有资格来替人施浸。那对他来讲这个好像就是理所当然的，那因为他们的教导都是这样的那弟兄姐妹，你听到的时候你知道说每一个地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那但是是不是合乎圣经的需要我们一同来交通所以我记得那段时间里面在好多的事情上，那的确表面上好像是遇到很大的争执。那后来我跟那些，因为他们都是来做一段时间的这个来培训的来学习的但是呢一开始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讲我家里是怎么样做的，我家里是怎么说的。那后来我们好不容易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说今天我们既然一同来培训，我们一同来认识神的心意，我们就有一个受教导的心，今天不是照着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或者是说你们传统是什么做法，我们说我们一同回到圣经的里面，那我们来看圣经的话是怎么说的。那今天讲到施浸，圣经有没有讲说是 要特殊什么样教会的地位的人你才有资格呢？好像没有哈。那今天你如果来读圣经的话，说要传福音，有没有什么特殊所谓的教会有什么地位的人你才有资格传福音呢？也不是，蒙恩得救的人其实我们都有这个责任，都有这个资格。那当我们看见主耶稣把那个生命的活水一下子赐给撒玛利亚的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把水罐子丢了，他到全城去传扬，去传扬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已经来了，他在这边传福音。那是不是只有特殊的人他们才有资格来侍奉呢？其实我们看见在主的话里面，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每一个神儿女我们都应当来侍奉神。我记得那一次的聚会哈，虽然是好长一段时间，那慢慢的我们一同交通，每一件事情就回到神的话里面。那好些那他们慢慢有一些明白哈，那不过也有很可惜的事情，后来这些学生啊经过了培训之后，过了大概有一年，那我再到不同的地方遇见他们哈，那几乎都被所谓他们家里的人所赶出去了，回去以后都遇到逼迫哈，那这是我们所原先预想不到的，也不希望这些事发生的。但是我们就知道说，既有算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许许多多他们所遗留下来的，其实呢是从当初罗马天主教所遗留下来的许许多多的观念。那我们也就可以想象说，面对那么大的压力，那么大的残忍的审判，光是西班牙就差不多600万神的儿女，他们等于是被判定为异端而被铲除掉的。那你就想象说，有一般神的儿女，他们不是站在一个对立的立场上，他们伏在神的面前，他们也伏在属世的这些逼迫的面前，但他们持守神的话语，因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哈。那这就是亚勒度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所做的见证。所以我们从他们接受在异端所判定的这些书的里面，大概可以晓得他们所信仰的是在哪一些方面被罗马天主教所判为异端。所以我们看见说，他们否认教宗的权威，不接受所谓一个教皇这样的一个领导，不接受罗马天主教认为说教皇所说的话就等于是神所说的话，是不会有错误的。他们不接受教宗的权威，他们认为传扬福音以及讲解圣经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不是只是特殊的阶级的人才能够做这样的服事。那尤其他们坚信他们是不受教宗以及革除教令的支配，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是在神的面前，他们是不属于所谓地上这样的一个组织，这样的一个属地的权柄来辖制他们的。那他们除了认罪告诫跟圣餐以外，那他们对于公教其他的圣礼他们都否定哈。那在这班弟兄姐妹的里面呢，他们是非常看重所谓圣餐，就是我们今天的擘饼聚会，那他们也是每一个主日在那里擘饼纪念主的。那他们呢是拒绝发誓的，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因为他们认识到圣经的里面圣经是反对发誓的。他们否定炼狱，所以他们也否认公教对于他们施舍以及为死者祈祷的教义。所以公教就是罗马天主教，我们今天这边看的是罗马天主教判定他们是异端所写出来的这些罪状。那在这些的里面呢，他们就讲到他们拒绝向圣者的图像、圣像、圣物以及十字架敬拜与祈祷。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你说本来就不应该去拜这些偶像嘛，但是在当时候 他们拒绝去拜这些东西，被判定为异端。那他们坚持讲到要用当地的方言，他们一直就是说不是让神的儿女是站在一个蒙蔽的里面。读圣经，他们把圣经翻译成他们当时所用的这些语言，他们讲到在不同地方是用当时人能够明白的语言，那这是被判定为异端。所以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在看教会历史，下面会一步一步的看见，是的，从在罗马天主教的里面也有一些人，他们好像是被得着的，他们也是属灵的，他们是认识主的，那但是可能在整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他们并没有这个力量能够改变整个大的环境，需要等到慢慢在时间在神许可的里面，后来才开始了许许多多所谓的改教的运动。那我们所注重的是讲到神产业的恢复，神怎么样把这些产业失去的再把它一样样的夺回来。那今天我们所站在的一个位置，我们要感谢主，我们看见历世历代圣徒们的脚中有许多的产业是经过很大的力量，是有许多的殉道者，他们把这些产业夺回来。我们说今天感谢主，很多我们认为说圣经本来就这样讲的嘛，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都是经过大的征战所夺回来的。所以每一个真理，每一个我们所有的产业，我们就会格外的宝贵啊，格外的宝贵，能够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这样子来交通神的话，来读神的话语，哎呀，我们又觉得非常的宝贵。我们想到说在黑暗的时代，这么多神的儿女，他们没有机会能够来读神的话，他们所失去的，他们所受的那个压迫，在黑暗的里面，今天我们感谢主，这些产业是这样子恢复过来的。那每一个真道它都有它的奥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慢慢讲到那个受尽的恢复，也是多少圣徒他们付了生命的代价。那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受尽的意义？那这个其实对每一个神儿女来讲，那个影响都是我们一生之久的。那我们今天早间看见这些谷中的弟兄们，是的，是神所存留，那在这一条线的里面，他们不属于罗马天主教的这条线。从外面看，罗马天主教是占的绝大多数，谷中的弟兄们可能真的是微不足道的，但他们的根源从使徒时代整个教会，那这一般是神所保留下来的，他们愿意照着圣经，他们在地上过着生活，是跟这个世界是一个分别的生活，他们愿意站在一个低微高扬的地位上，他们不是从外面来征战。所以有多少他们被判定为异端，他们被铲除，但是感谢主，这是神所得着在教会历史当中一个非常宝贵的见证。就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也想说感谢主。也许我们今天是讲教会整个恢复的历史，但是我们也思想到我们的根源，我们的根源是一直是从主耶稣基督开始的。主是我们所有，他是创始者，他是成终者，他是我们一切的中心。从使徒时代开始，从整本圣经，这是我们的根源。我们需要一直回到当初，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要回到身体，那这是主在我们的里面，他叫我们能够一同来感谢，叫我们一同看见。我们从谷中的弟兄们，我们求主让他们的见证今天也激励我们，在末后的世代，我们说仍然有许许多多的征战。我刚刚讲到遇到从各种不同地方来一起培训的，那这班神的儿女都是爱主的，都是愿意侍奉主的，但是我们也真的是很讶异，你真的碰到说有好多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叫我们认识到这个征战在今天 还是非常的猛烈，还是需要我们求主怜悯，让主在神的家、神的教会，不是照着人的意思，我们觉得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我们说，主啊，帮助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我们回到神的话语上，我们愿意主他在教会中得着可以行走的道路。我们有任何点上若是我们没有照着主的话，我们也求主开启我们，我们不是完全的，我们说主你恩待怜悯我们，我们有一颗心愿意合乎你的心意，我们有一个意愿愿意照着神的话语，我们就祷告在主的面前，让圣灵来引导来开启。那当我们明白的时候，就着主所托给我们的，主所让我们开启的，我们愿意持守，我们愿意在征战当中站在主的这一边。那这是弟兄姐妹，我们从教会历史，我们从这些古中的弟兄们，我们一同来得着激励的。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敬拜你，主真的在整个这么长一段黑暗的时代，主你为着神的家，主啊，你真的留下这样一个清泉，这样的一支，主啊，在谷中他们照着你的话在那里生活，他在那里做见证，主啊，虽然多少殉道的，但是主我们相信，主这般弟兄姐妹做的见证绝对不是突然的，主啊，愿他们所走的路，他们所为你活出来的，今天也激励我们，叫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上，主啊，我们来认真来学习来跟随我们的主。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